今天我们继续讲那个救济，好，请大家翻第三个故事，好，救济课第一章的第三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跟鬼有一点关系啊。大观年间啊，有一个读书人，他在京师啊，就是京城啊，的鞋店呢、看到一双靴子，一看呢、很像他父亲，送病的时候，就是父亲他出殡的时候穿的那一双啊，他就很讶异、问那个店主人呢、店主人说，昨天有一个官人啊，打扮成官服的这个人啊，经过这里啊，把这双靴子拿给我修理，他等下子会来拿。那个读书人就站在那里等啊，他说等下子会来拿，他就站在那里等。隔了一下子啊，有一个人呢、过来了，骑着马，来了，一看，真的是他父亲呢、那拿了靴子就跑了，就走了。他儿子啊，一看，他爸爸，他就从后面追呀、追喊这是第二行下面说，子追呼曰：“吾父何忍？吾一言叫我。”哎呀，我的父亲啊，你怎么忍心一句话都不讲就跑了？叫我几句话吧。他父亲就回头说啊：“你做人啊，要像葛凡一样。”那父亲对他的教训呢、他是碰到鬼了啦，他父亲已经变成落到鬼道去了。这个读书人就问：“那葛凡是谁呢？”他父亲就说：“他那是镇江太守，在冥司啊，就是阴间啊，连阴间的判官啊，大家都设像焚香礼拜之，连阴司的地方啊，大家都还烧香啊，还设他的像啊，还拜他。”可见这个人呢、连阴间的官都要拜啊。他父亲讲完这句话以后啊，就不见了。这个读书人呢、他就真的跑到镇江去拜见这个葛凡，告诉他这一段很奇怪的一段经历，这段事，他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居然呢、又让他碰到，还叫他说啊，要学葛凡，他就来问葛凡说，你平生何修呢？平时啊，你在修什么？葛凡就说啊，我例行善事啊，我很努力的在做善事。每天啊，有些时候四五条，有些时候多到一二十条，现在做了40年了，并无虚日，没有一天空档啊，我天天在做善，少一点做四五条，多一点做一二十条，我们算算看啊，平均每天让它平均个10条好了，10年啊，就做了3万多条的善事啊。40年了，10几万的善事。这个读书人就很讶异啊，就问他说：“那你是怎么做善的呢？”刚刚好啊，这葛凡就利用机会教育啊，乃子坐肩踏子曰：“就是把他那个坐，类似于说我们。”今天踏脚步那一类的，他就说：“你看这个地上啊，这个踏子啊，就像我们进门啊，也有很多地方有踏脚的。他这个椅子旁边啊，有踏脚。 就好像这个东西啊摆不正，人家不小心啊就踢倒了啊，就跌倒，所以啊我就把它拿正。也好像有人口渴，那我就给他一杯水，这些啊都是利人事。这个在倒数第三行这里啊，下面三分之一说，积为言语动作皆有可以利于人者，自倾向至乞丐皆可为之，为行之悠久，哪有利益耳。很小很小的言语动作啊，都有可以利益别人的地方。你要行善啊，从倾向，从宰相啊一直到乞丐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行善。不过啊，你要行之悠久啊，才看得到利益啊。底下说后面啊，最后葛凡啊以很高的岁数作画，无疾而终啊，他子孙富贵不绝啊，子孙富贵不绝啊。这个故事啊很简单的交代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行善啊，所谓的行善啊，并不一定要说很大很大的事，小小的，他把那个垫子把它摆正，以免人家跌倒啊，给人家一杯水啊，也都可以利益人。我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，很有趣的一个重点，这是在第四行啊下面四分之一的地方啊，那边说凡曰某力行善事，这个字啊重点在力字，力量的那个力。不是啊，不是人家今天来，然后我们客人来，我们倒一杯水给他喝，那这个就是一件善事啊，不一定啊，好，也不一定说这个利益啊，这个善的力量啊有什么大。他的决定因素在哪里？这个人啊，葛凡力行善事，很努力的要去做啊，很努力要去做，这种啊想做善的这个心很强啊，这种状态啊。啊，就是他的成功的主要的原因呢、啊，跟我们现在活了一整天啊，我们想做善的心是很弱很弱，偶尔冒起那一点点念头，等现在就忘光了，这个就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他教给这个读书人呢，刚才特别念的那几句话说，即为言语动作皆有可以利益于人者，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。我们现在人活了一辈子啊，大多数人啊，尤其这个时代，每一个人早上起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利益谁啊，利益我，哎，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就利益我自己。当我们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在自己的时候，那时候利益别人的心就淡掉了，相对的我们就找不到说我怎么去利益别人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，是我一直内心里面有利益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为我自己打算为自己想，结果啊就找不到利益别人的地方。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去注意很小的言语动作，你先以对方做出发点去观察这个问题，然后你一颗说我想要帮助他的心，可是这个第一步不是帮助他，你是帮助他的心，可是你的动机还是为我自己好。我不需要那么辛辛苦苦的说，哦，我那么伟大，我就是为他好。他第一步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你为别人好的心，结果啊，你那时候的起点动机还是为我自己好。所以后面他这句话讲说，行之悠久，哪有利益耳。这个葛凡他的利益是为谁利益啊？为他自己利益。可是他在利益自己的过程里面，他为谁想？处处为别人想。所以不断的在这过程里面，是把这个为自己想的心就拿掉了。可是他的一开始还是为谁想啊？为我自己想。我因为为自己想，所以啊，我要为别人想。站在他的利益观点替他想， 可是回过头来，就在这个过程里，你不知不觉为自己想，就淡化掉了，就淡化掉啊。所以这个啊，好处多多啊。我们不必一开始、啊、要说做那种很高的圣贤、啊、说哎呀我不求善啊，不求果报、啊、一开始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想想一想，说为自己想的好方法就为别人。而这个好处它可以得到两层的利益啊。第一层的利益就是说，我为别人的过程里面，我马上得到快乐。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得到好处，别人因为我帮助他，别人欢喜的时候，我马上快乐。而且好处还不止这样子啊，未来啊，自己还有好处啊，还有好处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大家有机会啊，一定要都去观察，这里讲即为言语动作，我们慢慢慢慢的去观察，慢慢慢慢的去想啊，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。举个例子，我常常容易看到说大公车啊，那个公车司机啊，有些时候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啊，他那个站牌啊已经过了，因为有一个人他赶着上车，他就拼命追啊，啊拼命喊，后来公车司机把车停下来了。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就上车了，上车以后就上车了。有些人啊，看到他就心怀感激的那个样子啊，很谢谢那个公车司机。有些人啊，是谢谢，可是谢谢这两个字讲的是很勉强。这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。事实上我们在旁边观察的人就看得到，你如果有机会在旁边观察，就会发现那个讲的心甘情愿的人啊，那个公车司机一定很欢喜，他感觉说我这样给别人一个方便，结果、啊、别人回馈给我的更多，他下一回是不是帮助别人的心更强，这个公车司机更愿意说、啊、帮助别人。所以你看单单啊，他很高兴的去给别人谢谢他，结果啊，他鼓励这个公车司机做善事啊，回过头去公车司机对待别人啊，他就比较愿意相信说，哎，愿意停下来，所以都是这样互相刺激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啊，以后了解这个状况啊，我们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这样，我谢谢公车司机得到好处，不只是我跟他而已啊。后面还有一大堆人会得到利益啊！那如果我们那时候一上车也没吭声，也没怎么样，或者那一声谢谢是假的，结果啊，说不定下面后面的乘客啊，公车司机以后就他就从此啊就到站过站，不管你了。你看我们这样一个行为，影响到就一堆人啊，所以佛法讲那种业的联系啊，跟生命之间那种重重联系的那个网路啊，你看这样一点点事情就影响到那么多人呢。所以我们啊，内心的着眼点啊，一定要尝试跟着大众，跟着很多人去着眼。还有啊，像前一阵子下雨啊，台风那段时间下雨，我们在三楼都可以观察得到啊。哎，有些人啊就把雨伞就放在外面，那有些人怕雨伞丢掉，怎么样啊？他还是带进来，可是，一带进来啊，那个一串水滴啊，就从那个门口一直滴到他的座位上啊。等下别人走过去啊，地上就滑滑的。那如果这个人会想到，他要拿进来之前就想到说，哎呀，等一下我会影响到别人啊，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呢、啊，我宁可把这个雨伞搁在外面。当下他的用心，虽然啊，他本来会拿进来，可是这下他不拿进来，他这种不拿进来啊，跟一个人他就把雨伞就放在外面，他这个人的功德更大，因为他用心啊，他力行善事的这份心，这个力字就是这个东西 啊，一种内心的一种很用心，一种善心啊，精进之相，很努力的要去做，啊，跟着我们也不经意的，反正做这个就放下，它两个的结果就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呢，每天可以多去观察观察。我很遗憾啊，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教育啊，在做人的教育啊，这个层次都消失掉了，啊，记得啊，可能每一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啊，都有学过，可能有学过这样的课程啊，讲说啊，我们把刀子跟剪刀拿给别人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怎么拿吗？你要把那个刀柄向着对方，刀尖自己拿着，拿给对方。这都是古代人啊，他们在积为言语动作里面去利益别人的心啊，就是当然这样一个行为就是一份心存在，啊，这样就有一份心啊。啊，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自我了之后啊，我们就啊越以自己为出发点，这个东西忽略掉。哎，但是我们现在很好的就是说，我们学的德育古鉴啊，可以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来学，多去想一想，哎，这种状况假设是别人的话，那他会什么状况？我啊，就给他那么一点点，这一点点你用了心，那这一点点就是善。所以以前啊，跟大家讲过说，我一个朋友啊，他帮人家弄那个借人家水壶来用啊，他去人家家里面啊，啊借用他的房子，把他水壶借来用，就不小心把那个水烧过头了，水壶烧掉了。后来我们要去买一个水壶来赔，那买回来赔的时候啊，我那个朋友，他就刻意到菜市场找了一个那种会叫的水壶，啊，就是他热滚了以后会叫的水壶，买回来啊，边走啊，哎呀，一面高兴啊，他说，啊，等到他那个朋友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他的水壶换成这样一个会叫的，他一定会很高兴，很讶异。可是，在当下，我内心想的是，你弄坏人家一个水壶，换一个新的就已经很不错啦，人家本来是旧的啊，你现在为什么要换一个这样子的呢？可是他就考量到对方，就想了，反正水壶既然要换，因为我弄坏了水壶啊的原因是说他没有办法预警，我现在买一个说会叫的水壶啊给他用，他站在对方就想说，我弄坏一个水壶是因为啊他不会叫啊，所以我才不小心弄坏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下一回买一个好的东西给人家。当然这一份存心呢，这就是他时时刻刻把这个心是想到别人身上去，别人身上去。所以这个观念很好用啊。当我们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，就常常讲这句话：我受到伤害啊，已经够可怜了。不要啊，再回过头去伤害对方。世间人的作为做法都是怎么样呢？我受别人伤害，我被骂了，我被欺负了，我们总想以牙还牙。修学佛法是这样子想的，他想说，哎呀，正因为他加给我的这种伤害，所以啊，我也感受到这种伤害的可怕跟痛苦，回过头去呢，我啊不要再给人家这种伤害了。所以他给我的这种伤害是成就我啊，因为我受到伤害，我体会到哦，伤害的滋味就要这样子。以后我对待别人，我就不要给别人伤害；对待这个人呢，我也不要给他伤害了。结果我在进步，我在进步。不要说啊，别人给我伤害，别人骂我，别人欺负我，回过头去啊。以牙还牙，就两个人啊，两败俱伤。哎，两败俱伤。这个故事啊，真的非常好啊，去体谅别人，去站在别人立场去想。 可是我们一开始一定很难啊，一开始必然很难，因为在我的脑筋里面啊，就不存有一个别人存在，这是一个事实哎。我们现在人里面呢、啊，我们的脑筋里面就找不到别人的影子，你也想不出说怎么样能够替别人想，想不出来。但是慢慢训练啊，慢慢训练说我的不好，透过伤害来训练。今天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，常常有机会被伤害。小到说啊，今天我搭公车，公车司机啊，他那种态度对我们的脾气的暴躁，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伤害啊。我们就从事小小伤害，就可以去想说，嘿，他脾气暴躁的原因是因为他工作很烦，很热，开车很烦很热，堵车。他心里烦闷不知不觉啊，就把这个气发到别人身上。我就想到说，哎呀，下一回啊，等到我如果碰到一样的情境的时候，我要安住下来，忍下来。这样的训练啊，因为别人伤害我，然后我去了解啊，以后我要怎么对待别人。所以这个进步都是别人伤害我，然后我就去学习说我怎么对待别人啊，啊这样子来的。这是很容易学的啦，啊，就像说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看到啊，这是我一个经验啦、啊。以前感受不到说那个路人呐、啊，那种闯红灯的可恶啊。我们总觉得啊，可能有些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看到这个马路上啊，也看我事情也蛮忙的，那现在啊，这个还那个灯还是绿灯。然后看到车子不多，它离还蛮远的，于是我们就这样走过去了。这个行为是很小的一件事啊，哎，可是后来啊，我学会骑机车以后，有一次骑机车啊，那老远看到一个人，哎，先是绿灯，哎，是我在跑的，可以跑的嘞，怎么有一个人这样窜过去了？啊，结果那时候自己还是骑过去了，可是骑过去以后啊，内心带给我这种愤怒啊，啊，实在感觉这个家伙不守秩序。一开始这样想，后来想想，哎呀，以后要注意啊，过去的我也是常常这样子。这透过别人对我的伤害，回过头去，将来我怎么对待别人好？那是不是每一个别人对我的伤害，都变成我对别人好的资料？就这样来了。千万不要以牙还牙，啊，那它的推动力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因果来啊，就从说你去了解说，我这样对别人好，我对我好，哎，因为我在做善啊，那时候推动力、兴趣就来了，就不是说世间的纯道德观，世间说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怎么做，那种应该啊，弄得每一个人感觉很辛苦。可是佛法轻轻松松的告诉你，哎，你对别人好，最大的好处是你自己赚走，自己动机就很强啊，就很有兴趣。啊，这也在讲一个，我听来的故事啊。啊，那个是佛光山呐、啊，啊，佛光山那个星云法师啊。我们看啊，今天佛光山他那个架构能够弄到那么大，当然一个团体它如何我们不晓得，但这一点啊，真是非常值得赞叹啊！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晓得啊，处处诽谤，包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也讲哎呀，佛光山怎么样？但是我们看啊，看这个开山祖师啊，星云大师他那种胸量，就可以看得到说，哎呀，难怪啊，人家弄得那么好。弄得那么大，人家大得起来，有他的相应的胸量。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，是吧？因为他都很忙，很忙啊，晚上回他的疗房都很晚。他的侍者啊，等他回疗房，那现在他就洗澡啊，放水。有一次他的侍者啊，从那个 浴室门口走过，啊，那时候心里当时还没进去洗，他还在放水。他走过的时候啊，看到那个放水啊，居然没有声音，他就很讶异去看了一下，那大家看到什么呢？看到那个水龙头啊，我们不是洗澡都有毛巾吗？他就把那个毛巾啊绑在水龙头上面，啊，让那个毛巾垂下来，那个水啊，它一流下来就不会啊，我们一般啊，我们放水就是哗啦哗啦的。他放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原因何在啊？因为他很晚回来啊，很晚回来，怕吵到隔壁的，所以他把那个毛巾绑在水龙头上，然后垂下来。这个积为言语动作，积有可以利于人者。哎，这个我们想不到吧？为什么我们想不到？因为我们的心都在利益自己。所以我们很少出发点去摆到别人身上，但是这个东西啊是可以学的，是可以学。一开始很难呐、啊，就正如刚才那个方法，当我们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，回过头去，你去想我要怎么对别人好，不要啊让这个循环下去，我去伤害别人。当我受别人伤害，我在伤害别人的时候，你越来越利益自己。当我受到别人伤害，我去利益，想要以后我要怎么做，怎么对别人好的时候，我在一直在扩大我自己。哎，自己的生命第一步马上快乐起来，真的。当我为我自己斤斤计较的时候，那是越绑越死，现在倒过来，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开阔。啊、哦，还有一个故事啊，啊，也是不久以前听的。突然啊，有一次佛光山啊，他们说啊，星云大师下了一道命令说，整个山所有的果树都砍掉。很多人就觉得好可惜啊，哦，那我们不卖嘛，至少平常我们可以采来吃也不错啊。砍掉，大家啊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大师星云法师看到大家。可能知道之后，很多人就内心里面觉得很可惜啊，他就讲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信徒啊，他们上山啊，会采这个果子啊，这是什么常住物啊？采了，结果啊，成千上百个人上山，成千上百个去采，啊，为了保护大家，就是啊。他那个心啊，那个胸量所圆的，就是不是我要吃这个果子，就想到哎大家，哎大家，所以我们呢，啊真的，这都是最好的榜样啊，榜样。而这每样东西不是大的哎，都不很大哎，很小啊，很小。这个也是啊，不久以前啊，听人家讲的。哎呀，那个是很赞叹，我一直记得的两个故事。一个故事啊，那也是一个同修啊，他们在那个医院工作，那个针头啊，都会有很多针头，他们要丢掉的时候啊，就把那个针头啊绑一绑，包一包啊，那绑的你不会去碰到啊，然后再去丢掉。做人做到这样，哎，我们这边啊，因为我们总干事也是这样。有一次啊，我们上面呢，上面敲掉那个玻璃，敲下来碎片，那个整块的玻璃啊，如果敲下来，本来要丢掉了，后来被我们总干事收藏了，收走了。后来怎么做了？啊，他到处去找抹布啊，找了好几块抹布，把那个玻璃啊再敲碎一点，啊，把包起来绑起来，啊，绑得像一个包袱一样，啊，结果上面还画一个骷髅头，啊，真的小小的地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啊，晚上啊倒垃圾，那个清垃圾的人不小心手会割伤，因为啊。很多啊，拾荒的人啊，他们很穷啊，拾荒的老人啊， 那不小心去那边翻啊翻啊翻，会把这个手割伤。他想得到，我们想不到，因为下的功夫不一样。我们心心念念为自己，人家心心念念就想，别人会怎么样，所以他就能够啊，去替你想得到你想不到的东西。对，就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讲啊，讲说他的某一个朋友，他去素食馆吃东西呀、啊，吃东西呀、啊，吃东西以后啊，他把那个我们常常是一个碗来装饭，他给你一碗饭，等一下子我们去喝汤的时候，我们再拿一个碗来喝汤。就他每次去都怎么样呢？他说这个碗啊，装饭的这个碗啊，他就把它倒到那个盘子上，拿这个碗去装汤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就是可以习这个福啊。虽然这个替老板省钱啊，但是还是为了大众，说是每一个人都省了这个钱啊。要是我们的话，我们才不会想我替老板省钱，这是我的权利啊。每一个人啊，这我的权利，这句话里面就隐含了一个概念啊，就这个字，就这个我，他们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啊。为我啊，那个为我，为到真是挖空心思啊。如果我们一直为我啊，这种生命绝对不会快乐啊。所以也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不久以前呢、啊、也听过那样一个故事，说啊，某一个居士他吃素的，可是素食很贵啊。他前一次台风的时候素食很贵，他很聪明，他那边只有素食馆啊，素食自助餐啊，他只叫菜，把菜叫完了以后啊带走，他再到卖荤的自助餐买饭。为什么呢？这家素食自助餐啊，卖的饭不晓得贵两块钱还几块钱，他到卖荤的省两块。他内心很高兴，这个人聪明啊。他为了两块钱啊，我想一定很辛苦啊。当他把心心念念为了我自己要省两块的时候，那个心量哦，一直注意自己的时候，哪天啊他自己少掉两块，少掉十块钱啊，那就像割他的肉一样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越把自己的心想到我自己的时候啊，跟这个我的利益冲突，那就带来自己的痛苦，就这么维系 啊。所以大家每次碰到利益问题的时候，就想这个观点，就想其实啊，为我啊，为我打算啊，事实上是为我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吃亏啊。就因果的层面来看也是吃亏，就当下你那种内心的状态来看也是吃亏啊。聪明人啊，要为别人打算，这赚钱呢是自己在赚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五个。王韶。这个人啊，曾经是一个将军。他攻打这个西河啊，西河郡这个地方啊，的功劳啊很大。后来位置枢密，当到枢密院枢密使。枢密使啊，在宋朝啊，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防部长。不过这个国防部长啊，他是很大的啦，等于说跟那个。跟行政院长是一样大，就是整个管军事啊，跟管行政的啊，那个地位是一样啊，可以来讲是地位很高很高。到了晚年啊，他很后悔，因为他想到他这一生啊杀了那么多人，开始悔啊。曾经啊到金山寺啊这个地方啊去游。这个游啊，不是游览的意思啊，到那边说去游学或者去住啊。 他就拿因果的这件事情问众长老啊，就是里面的长老级的人啊，他们说啊，我这样过去杀了这么多人啊，哦，这个不晓得对还是错啊，不晓得以后因果怎么样。大家都说啊，以王法杀人如周秦压死罗棒，自是无心。你以王法去杀人啊，就好像你那个行船啊，不小心把那个螺啦、蚌壳啊，把它压死一样啊，你是无心的啦，是没有关系啊。可是王韶还是怀疑啊，还是担忧啊。后来就碰到一个刁景存呢，他前辈也学佛啊，是学佛的老前辈啊，学很久了。有一天他碰到这个刁景存这个人呢，这个居士在寺里面碰到，他就拿这一个因果的问题问他，这个刁啊，刁景存就说：“但打的贤者心下过，便是无妨。只要你内心过得去的话，就没关系啦。”那时候韶就问说：“王韶就说，那现在到底能不能打得过呢？哦，那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因果啊？”哎，这个回答很妙啊！打得过时自不问也，你打得过去，你还会问吗？就稍意不自安，哎呀，更加的不安啊。过了一年多的时候，居发悖，终日合眼。后来啊，庸居发悖啊，哇，身上啊长了很多的庸居啊，化脓啊。整天他把眼睛闭起来，医生啊要叫他把眼睛打开啊，看他的眼色啊，这中医的诊断啊，常常配合着眼睛看眼睛。韶曰：“安敢开斩头截脚人，有许多在前。”这样子啊，我哪里不敢把眼睛打开啊？看到很多斩头啊、截脚的人啊，很多在我面前啊，最后动剑五丈而死。到后来啊，那个烂道啊，他看到那个五脏这样死掉，哦，这个故事很恐怖啊，很恐怖啊。所以啊，杀业啊，杀业是我们第一可怕的，真的杀。不过这个故事啊，大家听了不要恐怖王韶啊，恐怖我们自己啊，真的恐怖我们自己啊。那不是别人的写照，正是我们的写照。不是过去式，至少也有可能是未来式啊。哎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。我还碰过一个老太太哦，啊，她的业障很重啊，很多很多很不幸、很不幸的遭遇啊。她曾经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都有东西来压她。他有曾经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眼睛一闭起来，就有一只眼睛在瞪他。他眼睛一闭起来，就看到一只眼睛在瞪他，弄得他晚上不敢闭眼睛啊，一直熬到把灯开很大，熬到天亮啊，才睡觉。天亮啊，就看不到眼睛。所以这种现象，他不敢把眼睛张开啊，是真的哦。哎，冤亲债主就等着他，哦，所以很恐怖啊。那可怕的，可怕的不是说啊，哎，我们看着人家大将军呢、啊，杀那么多人啊，我们又不是，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是啦？过去跟未来啊，哎，我们倒是不晓得啦，倒是不晓得。我有一个信佛的朋友，他的母亲也信佛啊，念地藏经也念得很勤啊。哎，他这一生啊，算一算账啊，他说他杀过多少啊，上万的蛮，上万条的蛮。那以前啊，卖鳗杀鳗鱼啊， 可是那信佛哎，真的也很好啊，真的做人也很好，为了职业而已啊，痴心而杀，他也不是嗔恨心，也不是贪心，就是职业。那这个欠的怎么还呢？哈，我常常想到他，我就提心吊胆。不是别人呢，想我们自己过去是不晓得，我们也杀过什么啊？啊，真的，所以修学佛法要好好警惕啊！不是想说反正啊，我这种人很善良的啦，好，我大概没做什么坏事啊。哦，我们这一生等一下后面很精彩的各种大戏都等着准备上演呢。哎，这后半辈子说不定到了几岁的时候来一场大病啊，像他这样子来个痈疽发背啦，哦，或者来开个几个刀啦，啊，来个几个严重的病啊，为什么杀业啊？不要以为没有啊，我们欠着还没赶果而已啊。哦，所以修学佛啊，常想这个故事啊，看王嫂想想自己，哎呦，不学佛，啊，不好好努力啊，等一下就等着排山倒海来找我算账啊。哎，这样子啊，他也不是很狠的人啊，那不觉得怎么样？只为了职业，信佛以后，他现在都跟，哎呀，他这一生造了很多业，不晓得怎么办。哦，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呢，啊，哦，我们都很恐怖的，啊，我们都处在很危险啊，危险啊！啊，这个故事啊，有一个要也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。啊，前面就说，他去问很多人，很多人告诉他说，这王法杀人啊，不是你故意要杀的，啊，你就是无心的嘛。就好像压死了罗棒一样啊！从这里啊，也看得到说，这个观察问题的这个角度啊，哎，大家都从哪里去观察？对啊，这是法律啊，就你带兵，这本来就合法的。可是刁景成他从哪里去观察这个问题啊？心，当下他那个时候的心，你打的心下过，便是无妨。他当这个官，我们有一句话，啊，说将军啊，军人说一将功名万古枯，有没有妨啊？他有没有无心啊？哪里是无心？有心啊，有心啊！哇，这个从这里也看得到说他业的轻重哦，这个。有心跟无心之间呢，啊，这个心的大小啊之间就差很大很大很大，就在这个有心跟无心之间呢，啊。所以上个礼拜讲的时候，当那个商汤啊成汤他把军队开出去了，啊，要去攻打夏桀的时候，当到了西边南边的时候，我说啊，大家群众啊说，成汤啊，你怎么不赶快先过来我们南边解救我们呢，啊？啊，这个什么，这古代啊圣人真的讲的就是仁义之士就到了这种地步，这个才叫仁义之士。他有没有功德，这个就真正的有功德啊，他有没有过失，当他的时候的心念的状况啊，真的是利益众生。那对我们来讲啊，现在的内心啊都是杂染啊，都是掺杂了很多杂质在里面，好，哦，很复杂。好，那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第二章。啊，第二章啊，我们先来看第九个李谦。李谦啊，这个人啊，家还蛮富有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。他曾经碰到啊，荒年啊，哦，就是岁欠啊，就是古代人啊，99%啊，多半都是农民呢，啊。他就当年啊，谷子没有收成，他就拿了千担的米啊， 就借给他们整箱的人。古代有钱人家，他们都囤积很多米的。第二年啊，又没有收成，大家没有办法还这个米啊，千几对众焚券，他就对着大众啊，把那个债券啊就这样烧掉了，烧掉。他的意思是说不用还了。第三年啊，大收，哦，丰收，大家争着还，一无所受。哎，就这个礼谦啊，一点点都不收了，一点点都不收。到第四年呢、啊，又大欠，哇，这一年真惨啊！啊，一点都没有收成。李谦这个人又富结家财，涉州已济，死者复未易之，这么凄惨啊！很多人饿死的，他就把他家财呀、啊，这样子结哦，结就是把他说财产通挖出来啊，啊，买米啊，还煮粥来救济他们，啊，很多人饿死了，也帮他们埋葬。或曰：“子阴德大矣。”有人啊，真的很赞叹说：“哎呀，你的阴德实在真是大、啊。”这时候李谦说：“阴德有耳名，己自知之，人无知者。”